互电正电、哦、plus 就是一 minus 就是零、哦、零跟一只是一个代表，这是有或没有，这个 switch 好像你的电脑开关 turn on 就是一啦， turn off 就是零嘛，所以 on off 这个不同，所以这个质变就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哦、好，那这个质变有了以后呢，再来这个量变，从一到无限大就是量变的问题了啦，这个就不是说一或无限大，这个就是慢慢增加，1.01 1.02 2.34 齁，那我们受造界是不可能变成无限大，我们是有限，所以你再怎么多还是跟无限大有一个落差，好，所以这个圣洁是属于无限大的，我们只能说我比昨天剩一点，我们只能这样讲，所以今天是 1.23 昨天是 1.21 感谢主我进步了 0.02， 那我们有一个目标，无限大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承认我们达不到那个目标，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这是加尔文的神学，他的神学就是那种，所以这个无限大跟一到无限大就是我讲过那个曲线的那个图哈，就是这个到无限大的时候它不可能是跟那个切线是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啦、哦、那个是绝对的圣洁，我们是曲线上面的相对的圣洁，那我可以比的是跟我的昨天比，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是圣洁，那这是我实际上生活的表现，我昨天是在这里，今天在这里，那我今天就比我昨天圣洁，那我也强调每一个人在进到基督的信仰里面的时候，他过去的属灵的 DNA 跟成长环境造成人格的扭曲带来的包袱不一样大，所以如果你的背景你的父母的环境是一种彼此都是用欺骗用暴力才能生活的环境，你的人格你在信的时候你是很扭曲的，因为你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你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慈爱什么，大家都是赤裸裸的就是用暴力用欺骗才能活的话，你要信耶稣以后要改变，你就比别人辛苦啦，因为你那个背的比较重的包袱啦，就是人格的扭曲比较厉害啊。有的人家里面以前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父母的喜爱呢心俗，你知不？哦啊，家里就是公务员，然后上下班都不要做生意，还要跟人家想办法，没有啊，他就是领薪水做事这样，所以要教孩子诚实很容易嘛，因为那就是很 square 哈、哦。啊，这种小孩子他的人格本来对于什么叫公义诚实就比另外一个小孩就不同嘛，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在成圣的学校上面我们每一个人是背着不同的包袱，所以不要比较，不公平，不可能比较，那你怎么比？跟你自己昨天比就好了啦，所以成圣的上面绝对不要比，没有意义，那不要拿基督教跟佛教比也没有意义，因为大家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们基督徒比你们佛教徒哈，哎，看安诺不一定啦，你要讲这句话你要有统计哦，他们真的做统计哈，基督徒哈说谎的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一样多啦，哎，知道意思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因为你这个可以统计嘛，就是做 survey 啊，对不对？差不多就算一算差不多，如果大家诚实不要骗的话哈、哦欸、你知道我们在做研究，我们还有一个叫 light scale 吗？ light scale 就是说、哦、我们会在题目里面、哦、会藏一些题目，那个题目、哦、是要评估这个人填的时候有没有碰空，这样懂吗？如果 light scale 太高、哦、我们那张问卷就拿掉就不会用，因为这个答案不准啊，有的人被喝垮嘛、哦、所以我们要强调说你的哎，你填的答案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什么时候你放心的填什么的，这些要啊，我们还要藏一些题目跟问卷无关的，它是要测这个人的诚实度、啊、如果诚实度太低的话，那个答案就拿走就不准了、哦、如果把这些都处理好了以后，剩下的分析的结果我有读到的话，应该基督徒并没有比非基督徒好太多啊。这个代表信基督教没有效吗？不是，我讲过信基督教有没有效不是用这样比的，因为耶稣的资源回收工厂啊，你知道吗？耶稣专门挑坏蛋啊， 啊，他都钓坏蛋在一起，比起来应该是比社会坏才对啊，不然的话，基督教如果专钓好的，那就不是基督教了。我刚才不是说台大医院只收病人吗？所以如果你把台大医院的住院病人的健康状况比跟社会比，一定比社会差嘛。啊，你不能说啊，这个台大医院很烂，你看他怎么弄来弄去都比人家坏，我们不要去台大医院。不是啊，因为他是只收病人的地方，当然比较差是对的，所以这个比是没有意义的。哦，你说基督徒比人家好，我觉得不对。比人家好的话，这个教会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挑不好的就好了嘛。他把不好的不要让他受洗啊，就是要受洗以前先考量，还有环境调查，什么人品调查，有问题的不洗就好了，整个百分比就高起来了。就好像那个学校在比成绩，就把那个表现不好，把他赶到别的学校去，他成绩就好起来了，对不对？啊，不是老师比较厉害啊，他用那个排除法哦。所以我说那个没有意义，可是有意义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敢说感谢主，我从前是这样，我今天是这样。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讲，信教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整个平均起来是比人家烂，没有关系啊，我讲过那个包袱不一样嘛，对 that's OK。 但是你敢说我的今天比我的昨天有进步吗？如果我们诚实的敢这样讲，你就可以吸引别人来基督教，你可以跟人家说我们教会没有比别人好，但是我比我昨天好，这样就够了啊。那个我们叫见证，这样懂吗？你不必证明怎么比什么好，你只要说我个人的经历，我以前是安呢，我今天是安呢。我们的安德烈小组现在每一个我有带十个人哦，每一个人都在写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信主的故事。不管没有，我自己以前是这样，我跟你说我现在有改变够了。如果别人相信你讲的不是吹牛的，他如果他也想改变，他就说哎，那我要计划埋下来。如果连你这样烂的人都可以改变，我应该有机会嘛。所以有时候自己更糟糕的见证对别人的吸引力会比你本来就很好的，哎，你都看搞啊，我跟不上。所以见证其实是越诚实越好，我觉得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讲有这一点点进步，人家听起来就是哎，你跟他进呢，好，所以我们这个改变哈，就是一个会犯罪倾向罪性的生命，当碰到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来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抉择哈。这个抉择是上帝给亚当的恩典呢，到今天都没有拿走哈。我们决定说，我要跟耶稣说。对不起，我真的是很烂，我真的是明知故犯的人。那谢谢你，你说你来世界是为了给我一个机会，我有机会从这样的情况改变，我愿意接受你的帮忙。这个叫做信耶稣，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信了耶稣，耶稣好啊，啊，既然你要我帮忙，啊，得陪边欧安，知道吗？就是要改变啊，不然你为什么？所以信教就是要改变。那这个改变就是你现在的生活上面的抉择呢？因为你信主的那个抉择，你现在生活的抉择，自私自利的那个成分会减少，考量别人的成分会增加，那这样做出不对的决定的百分比会减少，那这个过程就叫成圣。啊，这个成圣是从一到无限大的一个过程。那加尔文或是改革中就强调，这是一个 process， 不是一个 event。灵恩派强调是一个 event， 圣灵充满你就成圣。加尔文说不是，这是不用别啦，不是用飞的，不是用跳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来改变。第二个，这个是每晚每了的改变，这是两个重点。一个，这是一个每天的事情，慢慢慢慢改变的。第二个，这个是一生的事情，到死才停止。所以呢，那到死有什么停止呢？这个就是奥秘了哈。死亡，这是信主哈，让你这个罪性呢，进到一个你的罪行可以慢慢的减少。那这个是去世。我现在讲的是加尔文的神学哈，信主让你进到这个，然后你这个生活改变。那去世的时候，神用什么恩典，让我们这个罪性的倾向完全的改变？我不知道。可是加尔文认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把罪性除掉，那圣洁派认为不是到那个时候，在今生就可以除掉。所以 全然成圣是可以达到还是不可以达到，教会在这里有不同。我个人是站在加尔文这边，我接受加尔文，就是说不论你修行修多好，不论怎么样，你的罪性其实还在，就是那个 tendency 不会哪一天说没有，那没有的话你就不会犯罪了嘛。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我们跟罪行的关系来讲的话，容许我再稍微再分析一下，就是生活，这个生活上面就是罪行的问题，就是以前罪性完全控制你的时候，你没有机会跟耶稣碰头，没有机会让他来改变你的时候，你完全是在罪性的影响下面做决定，所以叫做不可能不犯罪。就是你有想要做，可是做不到，那种无奈，就是知行不合一啦。好，刚才我好，就是王阿敏知行，就是说知是知道，可是做不到啊，自己偷窥啦，讲啊哪样呢啦吼，叫做狗吃屎啦吼，就是改不了啦。哦，说北京迁到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啦，那种啊哪样呢啦，这人哪样呢吼，但这个还硬气啦吼，那种无奈就是不可能不犯罪的哀叹。好，那你信了耶稣以后是改成可能不犯罪，这个不拿走哈，那可能不犯罪也代表可能犯罪，这样讲对吗？只是把不犯罪的可能产生了，以前是不可能不犯罪嘛，现在变成是有可能不犯罪啊。什么时候不犯罪？就是什么时候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读圣经，什么时候你努力操练，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的时候，那你那个犯罪的可能性百分比会下降。我不要说你就不会犯罪，就是说比率或是严重程度会减轻啦，这个叫可能不犯罪。所以你是活在一个紧张的关系，照理讲不可能不犯罪的人就认了嘛，就我就是这样啊。可是可能不犯罪的人就会有时候会对自己反而会紧张啊，我哪样呢？我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为什么我又犯罪了？所以那个内心的挣扎不一定会比信主以前少，有时候还会提高，因为你对罪的敏感度，因为圣灵进来的话会比以前高。以前有时候自己还会用借口用什么东西把那个罪的东西解释掉，这个心理学就告诉你，我们会 rationalization 会合理化，现在不会的，因为圣灵光照的关系，所以不是只有良心，还有加上圣灵进来，所以你对罪的敏感会增加，这个是让你可能不犯罪的一个力量。然后到我们追思礼拜以后就变成不可能犯罪，变成这个不没有，不是那个不没有哈，啊，那个就是完全的成圣了，啊，不可能犯罪就是结束了哈。如果到天堂还犯罪，那就麻烦，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嘛哈。那从追思礼拜的时候，怎么从可能不犯罪到不可能犯罪？这个圣经里面我没有读到，就是这一部分圣经没有讲，所以这一部分我解释不清楚。坦白讲，你问我说啊哪样呢？我就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一部分对我来讲还是奥秘。那前面很多教会解释那个，我觉得都有一点点道理，可是不完全。刚才讲各教派的解释，就是从不可能不犯罪到可能不犯罪，这个过程有很多方法嘛。我们在讲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你要查经啊，你要什么关心社会议题啊，这些都是让这个世界的罪减少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哈。那从不可能犯罪到可能不犯罪，这是一次的抉择哈。一次抉择的事件，那从可能不犯罪要到不可能犯罪，这是一生改变的过程。Whole life process 哈，不是 event one event 啊，一个事件，就是从零到一，那是 switch， 一秒钟的事。我诚心的跟上帝说：“上帝，我悔改，请耶稣帮忙我。”上帝说 OK， 那这样就过去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称义。称义是这个，称义是属于这个，这完全是我们用信心接受，没有错。成圣也是要神的恩典，可是我们要自己加上自己的努力跟他配合，所以成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让这个 圣洁慢慢的进到我们里面，到一个程度，我们死的时候，上帝就把那个不可能犯，不可能不犯罪那个东西拿走以后，我们到天堂就会很舒服的在天堂生活，而不会很尴尬，就是在天堂还要犯罪哈，就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大概是可以说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议题。我想我花的时间够多了哈，应该往前走哈。我们看我们的讲义，28章16到17节哈。其实我是讲到那个雅各的荆棘哈，耶和华在此，我竟不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是圣的哈，神的同在。那我有讲到 Rudolf Otto 跟 Melchior Eliade 这两个学者哈，一个是德国的哲学家、神学家，一个是那个芝加哥大学的那个宗教学家、人类学家啊，他们的研究关于这个宗教或是圣是什么东西，我有跟大家在上一次的时候有稍微讲了哈。我们用那个区隔法来让我们感觉到圣的感觉哈，这个是伊利亚德的研究。那今天我就多了一点这个神学上的分析，那个从罪到圣的过程哈。那所以人有罪有限的人面临无限无罪的神，产生的是两个感情，一个是 love， 一个是 awe，或是一个是敬，一个是畏。我说哦，有这两个不一样的反应，敬爱跟敬畏。那在那里呢，雅各一个犯罪的被哥哥追杀的一个自己也有罪恶感的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无限的圣洁的神在那边跟他讲话，所以他很害怕，哦，兄弟你家哦，他逃不掉。在那个时候，他那个地方他认为是就是那个临界 threshold， 就是说有罪的、有限的、被造的跟那个无限的、无罪的上帝接触的那个地方，那个叫门啊，我们叫域还是什么 threshold， 就是一个华哦，在那边他好像从那边他隐隐约约看到那个上帝的样子，所以他反应是害怕哦，圣反应是害怕，没有错，所以他叫做神的殿还有天之门哦。我们看28章17节，创世纪。好，这是好，我们回去16节。雅各睡醒了哈，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好，17节，你看惧怕，哦，这个是正常的反应了。任何人看到神，应该是害怕，惊到了，哦，不管是神的无限伟大，你会哦，还有神的完全圣洁，然后你会自省惭愧，哦，说啊，我那边撞。以赛亚不是看到神以后就说，哎呀，我没有刷牙，有没有？那个我嘴唇不干净啊，我又住在一些口臭的人当中，那怎么办哈，哦？啊，那个圣洁的神，还有那个天使，六个天使不是在那边用翅膀在那边唱歌吗？他就看到那个就是自省惭愧的那个环境，所以雅各在这边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害怕，这不是别的。神的殿，天的门，所以这个是无限一窥，有限一窥无限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哇，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他想这个地方要留念，以后他想回来，他第一次的宗教体验，他想要在这边来纪念，所以他就要做记号哦。那这个，所谓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哦。我在上一次我讲过那个，神是无所不在。可是当人感到神在那里的时候，就觉得神在这里，哦，我在神的面前，就是 in the presence of God。只要你有那个经验，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们会做坏，我们以为上帝不在那里了。哦，我们不要说上帝啦，只要你老婆在那边，你坏事就少做一点的啦。哦，这样讲对不对？拍谁嘛？哦，人大人大正啊，对不对？就是。有人在会造成你一个就是会自我约束的力量啊，如果神在那更不得了，对不对？我怎么敢在上帝面前这样胡搞乱搞呢？哦，所以神的殿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创世纪17章讲，对，在我面前会帮助我们做完全人， 完全不是说一百分的，就是说你会往完全的地方努力嘛，哈、哦。所以这个是看见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是大卫王他渴望，他一直住在神的殿中，哈、哦。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个是大卫王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他发现神不只是创造供应他生活的神，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他使我在青草地上安歇在安静的水边，这是神的供应。可是马上他要讲到说，为了他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他用他的杖他的竿来保护我，有没有？所以神除了创造供应以外，神还有纠正要我们不犯罪的那个情形。当大卫经历了这两个神的圣，就是神是一个伟大的供应者，神是一个圣洁的成圣者，他是引导我走义路，而且他让我脱离这死荫的幽谷，他保护我，他就说神，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其实也是一个大卫面临上帝的一个回应啊。那最后的结论是说，我愿意一直活在你的面前。那他用说永远活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那雅各他就把那个地方改名字，本来那个地方叫 Luz L-U-Z Luz， 他说这个是不是 Luz， 这个是神的殿，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Bethel Air 是那个神哈，啊 Bet 这是居住的地方，这是 House of God， 上帝引导啦，这是上帝的家。我看到这个圣洁的上帝，这是神的家，这是雅各他在那里的一个经验，跟那个地名的来源的一个交代。其实后来在创世纪三十五章有另外一个解释，等一下也许我再讲啊、哦，就是。伯特利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雅各逃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念到二十八章的经历；一个是雅各逃难回来的时候，根据圣经的说啊，雅各又回到那里，就是他有石头做个记号，在那边上帝又跟他显现，然后他就跟神献祭啊，才说这个叫伯特利。所以看你接受是哪一个所谓来源的解释了哈。那再来我们就提到神的殿到神的家啊，这是 the house of God 啊 house 哈。或是 home 啊，就是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啊，我有一阵子就在讲说楚刀殿呐哈，就是楚就是我们住的房子了啊，那让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很充满爱，那个就是刀了，哦，还是弯刀了哈，就是 house home and temple， 殿就是 temple 就庙了啊，上帝同在的地方，你可以说我来这里敬拜上帝，所以这是我跟上帝敬拜的地方，那就变成殿，强调那个殿，那是一个祭坛，是一个奉献敬拜的地方。可是如果是这是上帝的刀，上帝是我的天杯，那重点就不在敬拜，重点在快乐亲近啊，那个家的 image 就比较强啊，哦，这是神的家。那到旧约比较强调的是殿，耶和华的殿，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上帝在那边是神圣的，我们在他面前就是要恭敬敬拜。到新约我的感觉就比较强调是家，所以上帝从那个高高在上，我们在他面前要俯伏敬拜，变成上帝是可以亲的，我们可以把他到他头上撒尿的啦。哦，这是一个小孩子对爸爸那种很高兴爸爸回来啊，想要跟爸爸玩哦，那个口水可以放在爸爸的衣服都不会怕的那种感觉。所以殿跟家我觉得在 nuance 上面，在 feeling 上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你认为教会是家吗还是殿？如果你认为教会是殿，你就会说你那差不多礼拜，因为这个是圣者是大人礼拜的所在。如果认为是家，那你那等下差不要紧，这是家，我们还是敬拜上帝，但是就容许有一些就是声音啊，有些什么我们可以接受。所以殿跟家对教会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的感觉哈。我们来看一些关于家神的家啊的圣经，撒迦利亚三章七节。